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我是主持人何琳。4月11号是世界帕金森病日。帕金森病的首发症状通常是一侧肢体的颤动或者是动作笨拙，常见的是手抖，进而累及对侧肢体，导致生活不能自理。现在医学界开始更多的关注帕金森病的非运动症状，这些非运动症状往往早于手抖之前很多年就会出现。那么作为威胁中老年人健康和生命的第三杀手，帕金森病仅次于肿瘤、心脑血管疾病，多发于中老年群体，而且呢，年轻化趋势日渐凸显。手抖听起来没那么致命，但全球数以千万计的帕金森患者每天都面临着煎熬。手部震颤使得基本的身体机能丧失，连简单的正常用餐都成为了奢望。本期纽约健康365，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银发一族的帕金森病。本期节目特邀美国脑神经内科医学博士卢志豪医生为大家做医学科普介绍，欢迎您的收听。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 KEPA 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美国脑神经内科医学博士卢志豪医生。卢志豪医生拥有美国脑神经科特考文凭、纽约州立大学下州医学院医学学位，在纽约州立大学下州医学院完成住院医训练，在 NYU Medical Center 完成专科训练，是长老会皇后医院主治医生，也是美国脑神经内科科学院院士。同时，卢志豪医学博士也是美国癫痫医学会会员、美国头痛医学会会员、美国疼痛学会会员。卢志豪医生特别擅长治疗头痛、癫痫、晕眩、偏头痛、各种痛症、脑中风、半身不遂、失眠、健忘、平衡问题、手脚麻痹、帕金森症、老人失智、中风预防以及各种精神内科疑难杂症。卢志豪医学博士主理的私人诊所位于法拉盛王子街，健康预约咨询电话718-888-9870，718-888-9870。卢医生你好。
何琳你好，
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本期我们讨论到的呢是银发一族的帕金森病。那说到帕金森病，我们在医学领域上对这个病是具体是怎么定义的呢？
帕金森症呢是一种渐进型的大脑功能障碍哦，通常是影响运动功能，它的症状呢一般是动作迟缓、颤抖与僵硬，那晚期的时候呢有行走的问题。那个引起病因的原因呢，传统说法呢是因为中脑黑质多巴胺神经元病变死亡所引起的。那全球大概有400到600万的患有这个帕金森症。
那说到帕金森症，它的发病原因有哪些呢？
是的，发病原因呢，这个是很热门的一个题目哦。一般来说我们在大脑的解剖学上呢会看到那个有所谓的那个路易八里，就路易四体。之前我们那个科技不够发达，所以我们只知道有这个路易四体。不过近年来这个科技发达，我们知道这路易四体呢是一种突触核蛋白所构成的。那这些突触核蛋白呢对这个大脑细胞是有伤害的。在2003年呢有一个东欧的科学家哦叫布拉克哦 Brock， 他发表一个论文哦，他们发现说这个突触核蛋白呢是由嗅觉神经开始哦，是在大脑前叶下端，然后从那个地方呢再开始散播到别的地方。所以大部分在那个这个帕金森的病患呢大于 95% 的病患在发病前就已经有嗅觉的问题哦，那这嗅觉问题可能在帕金森发病前十年之前就有了。然后另外一个那个问题呢是所谓的 REM sleep behavior disorder， 就是快速动眼睡眠行为症失调症。他的病人呢睡觉的时候会拳打脚踢，一般我们正常人睡觉的时候做梦的时候呢是身体是不动的。不过有些人呢他睡觉的时候他做梦的时候他会把那个梦演练出来。有些这样就说他这个我这个先生啊还是家人啊睡觉的时候拳打脚踢会大叫，甚至有时候是说会所谓的梦游夜游。那这些呢也是跟帕金森也是有点关系的哦。那个临床研究指出 30%有这个快速动眼睡眠行为失调症呢，3年后就会有可能转成为帕金森症。66%呢，在7年半后有可能转为帕金森症。所以这些症状呢，其实在帕金森发病之前呢，就已经有了那个这有的现象哦。
嗯。
那我们现在比较新的想法是说，你把帕金森的这个症状想的是一个金字塔。
嗯。
从顶端开始，就先有这个嗅觉的问题啊，睡眠的问题呢，然后慢慢开始有所谓的手抖啊，行为的问题啊，失智的问题啊，那这些由这个金字塔的上方一直恶化，一直往下走，到最后就是到底端的时候就是最严重的症状。那我们所一般典型说的中脑黑质多巴胺神经元坏死呢，其实已经在这个金字塔的中部了，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的病患呢，真的在诊所看到病患，其实他已经发病很久了，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而已。然后还有比较新的想法，更新的想法就是说，有所谓的gut brain axis， 就是肠脑轴线。所以有些科学家觉得说，我们肚子里面的那些细菌，其实也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化学元素，然后让身体吸收，造成所谓的帕金森症。那有些临床研究呢，说譬如说有些病人早期割过盲肠，他后来帕金森的患病的可能性就比较低，或者是有些病患他迷走神经可能受损，开刀割掉了，还是外伤被割掉了，他后来他得那个帕金森的可能性也会比较小。所以有些科学家觉得说，这个肚子里面的那些不好的细菌呢，也产生不好的物质，让传送到大脑，然后造成这个突合蛋白的产生，然后造成帕金森症。
那卢医生，我们能不能够理解为像一开始嗅觉问题啊，包括睡眠问题啊，它会是帕金森症前兆？
有可能，所以不是每个嗅觉有问题的人都会得帕金森症，不过大部分帕金森的病人呢，都会有嗅觉的问题。
像帕金森症它多发的年龄段是在哪个年龄段？性别上有没有一些特点？比如说男女比例啊，这样。
平均发病的年龄呢，帕金森症是在60岁左右，在60岁人口里面有2%左右会有帕金森症。那其中有早期发病的病人，是50岁以下的病人是占帕金森人口15%左右。那个男性多于女性大概1.5倍左右。然后帕金森症是第二常见的脑神经退化疾病，第一名是阿兹海默症。
民间有一种说法说，哎，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太聪明了，他用脑过多，所以呢到了年长的时候，你看他现在就出现了这个问题了。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其实我们是赞成大家多用脑子哦。帕金森症动脑的那个研究比较少，不过在阿兹海默症上面，我们就说只要你多用脑，还是年轻的时候受的教育水平高一点的话，以后得病的可能就低一点。这些可能对这些脑神经退化疾病都可以来引用的。所以我一般是建议我的病人多用脑子啊，然后当然年纪大的话没有办法就再回学校，不过就是可以学东西的话还是多学点东西比较好。
有一个兴趣爱好，或者说去尝试一些新的领域。那像帕金森症它分不同的阶段吗？
是有的哦。那个比较常见的是有分5期哦，就第一期的话就是说单边抖动，然后第二期是双边抖动，第三期的话就是走路觉得不太稳，第四期的时候可能就是需要有一点拐杖啊 walker 之类的，然后最后一期就是说不能行走。
其实刚才您所介绍到的这5个阶段，它也算是5个阶段临床的一个表现的特征。
对对。
那像医生对于前来问诊的这个患者来讲，咱们有哪些诊断的方式呢？
一般我们这帕金森症哦，它没有特定的检查方式，就是没有说像说可以验血啊，或者是很就拍片来决定哦。一般我们这个帕金森诊断是用临床的判断来看的哦。 说我们刚刚看了说那些症状啊，像说动作迟缓啊、颤抖、僵硬之类的。
嗯。
我们有时候会利用验血跟拍脑磁共振之类来排除别的原因，譬如说像中风啊，像说有些人甲状腺有问题啊，这些也会有这种颤抖的问题，所以用来排除帕金森以外的原因是可以的哦。
嗯。
假如说有遇到一些比较困难的、比较难判的病例的时候，我们会利用所谓的那个 DAT 叫 DAT scan，
嗯，
来判断。它 DAT scan 是一种影像的方法，然后它可以测量脑子是否有缺乏多巴胺，所以可以帮你删掉一些病例，像说是原发性抖动啊、essential tremor 之类的。那这个 DAT scan 呢是没有办法完全确诊帕金森，因为有所谓的帕金森综合症，那它的显像拍出来的结果是一样的，所以要如何判断帕金森跟帕金森综合症呢？还是要有那个临床的那个诊断来看的。
它更多的就是除了借助这些数据之外，还是一个经验上的一个判断。
对对，所以它我们这个帕金森症的话，他们是 purely clinical， 就是临床的那个经验来看的。
哦，嗯嗯。帕金森症和帕金森综合症它有什么不同吗？
帕金森综合症呢，它是也是一种脑子退化的那个脑部退化的问题哦。它除了这个突合蛋白之外呢，它还有所谓的 tau protein， 它是另外一种不好的蛋白质哦。那它的症状一开始也是有些抖动啊，有些僵硬，不过可能会有像说半边无力啊、半身不遂之类的，或者是行为上的偏差，然后有幻觉，这些都是比较属于综合症的方面。帕金森综合症、帕金森症本身的问题就是说，帕金森症可以用药物来治疗，不过帕金森综合症呢对药物就比较没有效果。
那像帕金森症它会有其他的并发症吗？
有的哦，它并发症呢最常见的是所谓的吸入性肺炎哦，因为帕金森症开始的时候有时候他们对这个吞咽会比较出问题，所以有时候食物啊、水分就跑到他的肺部，所以就引起这个肺炎的问题。一般来说，我们会让他出去做一个所谓的吞咽测验，然后他们可以看说他们的吞咽上面有没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另外就是说他们常常摔跤、常跌倒，所以要家人要注意，然后病人本身走路的时候也要有一点心理准备，就不能走太快啊，然后要转弯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点。然后他们有时候也会有那种关节疼痛的问题，因为他们肌肉僵硬就引起疼痛的问题。那像摔跤啊、关节疼痛其实都可以用的物理治疗啊、运动来解决。然后到了比较末期的话，他们行动出问题，不能走动的时候就要小心的褥疮，因为他们长期卧床哦，所以可能皮肤可能会出现有褥疮的问题，那要小心就不要感染。因为这些都可能会造成那个病人的生命危险。
帕金森症它的诊断的标准是怎样的呢？
我们在看一个病人的时候，我们主要是要看他们的症状哦。
嗯。
那一般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动作缓慢，然后僵硬，然后抖动呢，只有75%的患者会抖动。所以有些病人来我这边，我们看了他行为就行动稍微慢啊，然后肌肉僵硬啊，我觉得可能有帕金森症，不过他们觉得说我没有抖动，为什么是帕金森症？其实25%的病人是不会有抖动的问题哦。所以就是把这些症状呢做一个综合判断，判对，然后再把一些可能性排除之后，像中风啊、脑子的问题、血脑症之类的问题排除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判断说是不是所谓的帕金森症。那我像刚刚说起，假如说真的遇到一些疑难杂症的话，我们还可以靠那个 DAT scan 来判断。
那像一旦要确诊患者患有帕金森症的话，那目前我们的治疗方法有哪些
？OK， 所以一般我们现在治疗方法呢，就是分为那个药物治疗、物理治疗，还有所谓的那个手术治疗。药物治疗呢，主要是围绕在填补失去的多巴胺上面，因为脑子缺乏多巴胺嘛，所以就把多巴胺补回去。那最常见的是所谓的左旋多巴，然后左旋多巴，然后还有所谓的多巴胺协同剂， 协同器就是把让你的脑子对这个多巴胺稍微敏感一点，所以你不需要太多多巴胺就可以造成很多多巴胺的效果。
嗯，
我还有所谓的 MAOB inhibitor， 就是单核氧化胺 B 氧制剂哦，它这个是让这个身体消化多巴胺的那个速度慢下来，所以身体可以存多一点多巴胺。然后另外是那个 COMT inhibitor， 也是一样，也是让那个多巴胺消化缓慢，然后可以让脑子多一点多巴胺。
嗯，
比较另类是所谓那个 amantadine 哦，阿曼他丁，它就很老的药哦。它这个作用我们不清楚，不过很久就开始用了。那它也我们的想法是，这个可能也是让脑子对多巴胺稍微敏感一点。那这阿曼他丁提一下 ，amantadine 提一下的原因是因为它在帕金森末期的时候有所谓过动症，那它这个阿曼他丁可以养治这个过动症的问题。那个像现在左旋多巴比较热门一点哦，那很多种用的方法，有普通的，有长效的，还有长效跟普通混合剂，现在甚至有那个喷雾剂也有。然后之前呢，我们常听病人说哦，他们不想吃药，因为他们怕有所谓的蜜月期哦，这个几乎每天都听得到，
嗯，
就不要吃药，吃药之后以后就蜜月期过我就完就完蛋了。
嗯，
其实我们现在临床研究呢，认为它所谓的蜜月期哦，不是你吃药的时候开始算，是你得病的时候开始算。
哦，嗯。
所以你假如说你得这个病之后，你说我不要吃这个药，我要让蜜月期延后，其实你在蜜月期得病开始就开始计算。所以我们现在的帕金森协会的认同是说，你这个得病之后呢，你可以用药，提早用药。让你的那个生活品质好一点，
嗯，
品质好一点，所以你不需要去忍受这个症状。
对，
那蜜月期要到时间，其实吃药与否是蜜月期是一样的，所以像我们开药时间会提早。那有些人说，哎，那我这个左旋多巴这个是最合理的吃法，就是脑子缺左这个多巴，我就补多巴回去。那你用药当时你不能加太多，因为加太多以后会遇到所谓过动症的问题，所以左旋多巴可以开，不用开太多。然后有些人说，那我用一些的协同剂可不可以？协同剂就是让这个脑子对多巴胺敏感一点。那几年前这个协同剂很热门哦，
嗯，
不过现在就比较不热门了，因为它吃久之后会有这个行为上的偏差，就吃了病人有时候会有这个赌博的问题啊，行为上会有偏差，而且会有所谓嗜睡症，所以开车也有问题。
那
年纪大吃这个协同症呢也会有问题，因为它有幻觉的可能性。所以其实开这个药，医学是一门科学没有错，不过用药也是一种艺术，就是说看病人的症状如何，然后该去配这个药，其实是蛮重要的。
对，
然后就是让这个听众知道说，这个所谓的这个蜜月期哦，是从发病开始算，不是从吃药开始算。所以其实你只要怕说这个吃药太早，蜜月期过的话，其实可以不用担心，在发病之后已经开始算了。
嗯嗯，
对。然后那个物理治疗的话，就是尽量让病人可以训练活动啊，去适应他的症状，所以不会造成摔跤的问题。手术治疗呢，是所谓的 DBS 哦，那个深层脑刺激术哦，它一般是我们留在后期的病患来用的哦，它。就是药都用了，然后开始失效了，然后最后的选择才用这个 DBS 的方法。
那像手术治疗的这种方法的话，它的成功率怎么样呢？
一般病人用了这个 DBS 之后呢，还是得吃药，它的抖动会好一点，不过它那个药并没有办法完全停。
嗯嗯嗯。
而且它这个随着这个症状的恶化呢，还是这个药还是得慢慢加回去，所以。
嗯嗯，
成功率是可以算是蛮高的，它可以来让你的症状缓解，不过没有办法完全消失。
嗯嗯嗯。
那你的年纪增长，你的症状还是越来越严重嘛，所以还是这个药还是得慢慢加回去。不过用药量可能会比你开刀前的用药量来的少。
它能够根治吗？它是可逆的吗？
这是不可逆的哦，不过有些方法可以让它发展慢一点哦。这个帕金森协会所认定的就是太极拳跟走路，就运动 动是可以让这个这个症状减缓的哦。我们在那个疫情的时候，我们这个帕金森协会哦，他是用那个网络开会哦，就他们连线到那个德国跟那个以色列哦，他们那个里面医院开得像一个仓库一样，然后里面就是走道，有不同的阶梯，还有像家里一些家具，就让病人在里面运动，一直走。
哦，
他们这个欧洲跟以色列来训他们病人走路哦，所以我常跟我病人讲说，你一定要走路哦。那欧洲他们以色列他们就是运动是用开药单的。
哦，
那美国没有这种事，就说你要运动哦。那有些病人真的有做，有些病人觉得说，哎，这运动 OK， 听听就 OK。所以我是呼吁病人要真的要多走路。然后说有帕金森的话，你多走路。他德国是说要走到5000到7000步。
哦，一天。
一天要5000到7000步，是有点难啊。不过有些病人就轻症的话，就教他尽量走，就走多一点，5000、7000步。然后就晚期的病人说，你走多少算多少，不过尽量天天走。
这个病如果是通过物理治疗或者是药物控制等等，它如果是有所缓和的话，那它容易复发吗？
它这个药就要一直吃啊，然后假如说它只要没吃的话呢，那个症状就会跑出来。就会在显象。然后在末期的时候，他们这个身体对这个药物会越来越敏感，所以你一吃下去之后呢，好像仙丹就马上可以走。不过那个药性一失效的时候，就像关灯一样，一关起来，身体就不能动。所以有些病人他们比我们医生还厉害，他们久病成良医哦，他们就说，哎，我这个3:15一定要吃这个药，不然我就锁住了。
对，所以说自己对自己的身体是最了解的。
对对对，所以他们的时间都已经量好了，所以他们这个时间过就他知道就搞不定了，所以一定要吃药。所以这药是一定要一直吃的哦，所以不能断。那像说这个疫情的时候，有些病人不能出门嘛，所以没拿药类的，所以在家发生摔跤啊和卧床不能动之类的，我觉得这有点可惜啊。所以就呼吁说，这病人就是拿这个药一定要吃。
他会遗传吗？
其实会，不过是占少数哦，占少数，只有在5%到10%哦，会有那个家族病遗传史。那目前呢，我们是发现大概有6个遗传基因啊，不过它这遗传基因就算占少数，然后而且他们发病年龄就比较轻一点，就50几岁以下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有些病人有家人有这个帕金森也不需要太担心，只要他们发病年龄不是在50岁左右的话，其实不需要太担心。那就算你家里没有病史的话，你有可能也会得到这个东西，所以有些家人来就很担心说，我爸爸有帕金森，那我怎么办？我说你不需要太担心哦，这个就多走路多运动哦，就不管有没有帕金森啊，就身体健康都是要运动，所以就提到他们多走路。
其实我们都知道，老年人更多的时候他们可能需要家人理解和陪伴，尤其是患病了之后，是不是需要更多心理上的一个支持呢？
对，那个50%的帕金森病人哦，有那个忧郁的问题。那他们得病心情不好可以理解哦，不过你脑子缺乏多巴胺的时候，对你的情绪也会有影响，所以不只是因为就是环境的问题，他自己这个病呢，帕金森缺乏也会引起有忧郁症的问题，所以家人多陪他们多说话，这些都是好事情哦。有些时候还是得需要靠一些药物来控制。对，所以有些病人还是得吃一些的抗忧郁的药物。
另外他们因为是长期吃药的话，也是需要家人的鼓励支持。
对对，对，就要陪伴他们啊，支持他们。对，而且这个帕金森症会有这个到后面会有点失智症的问题哦，因为是脑子退化疾病，所以跟他们说话，跟他们锻炼脑力啊，下下棋啊，打麻将啊，那些都还不错。
那更多的我们今天要讲到的是一个预防的这个话题。
Okay, 像我刚刚说到的哦，像走路打太极拳哦，这个是帕金森协会是认定的。那目前呢还有所谓的这个地中海饮食方法。我们知道这地中海饮食方法对艾斯海默症很有用，不过最近也被证实说对帕金森也有用。对，但那个地中海式饮食基本上对这脑子退化疾病应该都有不错的效果，所以我会请我病人也是照这个吃。 然后另外就回到所谓刚刚的那个这个肠脑轴的问题，就是那个肠胃道的细胞细菌引起这个不好蛋白传这个传送到脑的问题，
对，
我会建议我病人吃多吃点益生菌，
哦，
益生菌 probiotic， 就把这个肠胃道的这个细菌呢尽量改好，
嗯，
啊，这个其实对不只对帕金森，对阿兹海默症也有帮助，所以对脑子退化也是好的。假如说有些病人说，哎，我这益生菌去哪里买啊？在这个到处都是怎么办呢？好，或者是有些人对益生菌好贵啊，这个怎么办？这很简单的方法是去那个吃韩国泡菜。
哦，
对，因为韩国泡菜是腌出来的嘛，它里面的那个酵素啊，那个细菌其实都是好的菌，所以可以靠吃泡菜来代替的益生菌。假如说没有办法买到益生菌的话，或者不晓得哪种益生菌好的话，可以用韩国泡菜来代替。
哦，韩国泡菜还有这样的妙用啊！
对。
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地中海式的饮食方法，在这里能不能请卢医生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具体这种饮食方法是该怎么做呢？
一般来说是少糖分哦，少淀粉，然后可以多吃一点那个olive oil， 就是那个
鱼油。
不是鱼油，是那个橄榄油。
哦，橄榄油 ，OK，
对对，然后像那个鱼类啊，也可以多吃一点鱼类，然后绿色蔬菜。那少吃的东西呢，就像说什么奶油啊、乳酪啊、红肉，那些。那素食东西就少吃啊，那个什么炸薯条那些就少吃一点。
对。
然后有些时候我们还会建议说喝一天一杯红酒，不过就怕有人喝酒过度，所以我们就不太敢讲这个东西。不过假如说你可以自我控制的话，一天一杯红酒也是不错的。那另外就是提到一点，就是说现在有帕金森症的病人的话，我就会建议他们少喝点牛奶，因为有些临床研究指出他那个牛奶里面的蛋白其实对帕金森不是很好。所以我会讲帕金森病人会尽量叫他就喝一点豆奶啊、羊奶都可以，就牛奶可以少喝一点。
那对于帕金森病患者日常的照顾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就是按时服药了，因为他病人年纪大的话，要药很多的话，像说他们到晚期一点的话，他们药物其实会很一天会吃很多次哦，所以有时候会忘记。所以可能家人啊、看护可能要小心一点，就要帮他们看着一下那个药物有没有按时服用啊，不要吃太多，或不要吃太少。然后就小心摔跤，我看着他们走路就陪伴他们，然后另外就是说他们假如说有医生的那个复诊时间的话，可能家人可以陪他们一起来，因为很多病人来的时候问他们，哎，都很好，不过家人就不这么想啊，他觉得，哎，这个爸爸有帕金森症，其实走路越来越糟糕了，病人永远不会知道，所以就是希望他们也可以来复诊，可以给点多一点那个资讯，让医生知道。帕金森在末期的时候啊，或者是吃药过多的时候，会有幻觉的问题。会有幻觉的问题，所以有时候他们自己会不知道，有些人会知道，有些人会不知道。所以可能家里要看一下啊，看说这个病人在家里有没有自言自语啊，还是看到什么东西不在的啊？像有些人说，哎，墙上有什么？有虫在爬啊什么，所以可能要帮他注意一下。那假如说有幻觉的话，有些那个药物可能要做一些调整，因为有些药物容易有幻觉，所以因为病人不知道，回诊的时候也不会讲，问的话他们也不一定清楚，所以家人可以帮他注意一下的话，然后跟医生讲一下的话，我们这个开药啊调药会比较正确一点。
我们知道，其实像阿尔茨海默症，它是属于有这个记忆障碍的。帕金森病，它是不是也有老年失智的这个问题？它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样的呢？
会哦，那个帕金森也会有这个失智症的问题哦。其实他们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到跟帕金森症到最后其实是有点重复，因为两个都是脑子退化的疾病嘛。那帕金森的那个失智症，我们所谓的 Parkinson dementia。或者是路易巴利 dementia， 他们又分开来了，一个是那个路易巴利失智症，然后另外一个是那个帕金森失智症哦。那这个帕 帕金森失智症的话，他们这个行为偏差会先开始，就是所谓的抖动啊、僵硬啊，会先开始，然后慢慢只有吃药几年过后呢，记忆开始减退，那我们就所谓的这是 Parkinson dementia， 就帕金森失智症。那所谓的 Lewy body dementia， 就是那个路易巴利失智症的话，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有点抖，有点僵硬，不过不是很明显，不过他们有很强的那个幻觉。幻觉，所以有时候那个路易氏的失智症呢，有时候看的是心理医生，不是看神经科。对，他说，这个爸爸有幻觉啊，是不是精神有异常？是再去看精神科，结果才知道是所谓这个路易氏失智症。那这个是属于这个帕金森型的失智症。那我们回到这个所谓爱滋海默症，爱滋海默症的话，一开始的话是记忆减退。然后对那个行为判断有点偏差，对记忆减退，然后他行动一般开始没有什么问题，他们走路没有问题，不会抖啊，也不会颤啊，也不会僵硬啊，那些都是好的。不过慢慢的到后期的时候，也会有点僵，所以其实他们到这两个病到后期的时候是有点重复的，所以你要看的时候，你要问这个病史的时候，你要从头开始问起，一开始发病是什么东西？什么症状？是僵硬呢，还是记忆不好呢，还是有幻觉呢？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那像整个的帕金森症，它发展的病程的时间，就不同的人他会有不同的发展，对吗？
对，其实这个时间很难控制哦，因为我们现在知道说，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睡眠失调啊，跟这个嗅觉，其实你在发病前十年、八年到十年就已经有了，所以你到真正发病的时候开始颤抖的时候，其实你的脑这个多巴胺的这个黑质细胞其实已经死了80%左右了，所以其实是已经很厉害。那从那个时候开始算到末期的时候，第一要看你怎么用药，而且要看你怎么维护这个东西哦，所以其实很难说。一些病人他们也看了十几年了，也控制的也不错，每次来这个药都差不多，觉得这个维持的还不错。有些人一开始看了几年就往下这个退步哦，那一般来说他们就是缺乏就运动了，就真的是缺乏运动。有些人就是觉得这行动不方便，在家看电视不动，然后觉得退特别快，所以就像汽车保养，保养它就容易坏一样。你就得这个，我常跟病人讲，得这病不好没有错，不过这好好保养还可以支撑很多年，这生活品质还是会有的，所以就不要灰心，就是要去锻炼它。
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请卢医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您的私人诊所的相关情况好吗？
我们是在法盛王子街上的大楼里哦。我们一般脑科神经科我们都看了，我们那个帕金森症啊、爱滋海默症啊、癫痫、头痛那些我们都有看哦，所以大家有疑问的话，欢迎来咨询。
好的，那如果说比如说子女带着父母要去看病的话，他需要带哪些资料吗？
最重要的是他们吃的药，他们吃的药很重要。他们很多时候可能去别的医生看过啦，还是吃过什么药停掉，这些很重要的。现在尤其是帕金森症的问题，以前吃过什么药必须知道，不然的话我们不知道又重开了，就又重走了一次错的路。有常跟病人讲说，你这个之前吃的药可以的话尽量把它做个记录带过来。那这个不只是帕金森症啊，像爱滋海默症、头痛、癫痫，这些都需要之前的病史用过的药。对对对，那或者是以前做过一些测验啊，脑部开过磁共振啊，那些也是很重要，那个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
卢医生，非常感谢您的介绍，谢谢您。
谢谢。
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